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对俄罗斯发表重大声明，北约秘书长访美引发关注。
川普遇刺未遂满周年，幸存后更坚定重返白宫使命。
川普将对欧盟和墨西哥征收30%的关税，欧盟暂停反制。
大峡谷两处野火持续燃烧，当局建议避开灾区，保持通畅救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周日发布新闻稿指出，秘书长吕特周一、周二将访问华府，会见美国总统川普、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海克塞斯。这个对外声明中没有说明吕特访问美国的原因。截至目前，川普政府仅向乌克兰发送了由前总统拜登任内授权的武器，而川普在最近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愿意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川普还预告说，将在周一发表重大声明。鉴于北约秘书长同川普之间融洽的个人关系，外界对川普预告的周一重大声明颇为期待。在7月初的一次采访中，吕特说，川普成功地推动了32个成员国增加国防支出到其 GDP 的5%，并说川普配得上对他的所有赞扬。吕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他确信川普非常清楚，为了让美国保持强大和安全，美方必须在安全领域与欧洲紧密结合，并共同努力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表示，他们已经击毙了2名俄罗斯特工，这两人涉嫌10号在基辅的一个停车场枪杀了一名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这次行动的目标是逮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2名特工，因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认为，这两人涉嫌参与了上周在基辅杀害他们的上校职员沃罗尼奇的行动。10号，凶手光天化日之下，在基辅一个住宅的停车场射杀了沃罗尼奇，然后徒步逃离现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说，他们认定这显然是一起暗杀行动，并在声明中指出，周日击毙的2名嫌疑人是一男一女，他们在枪击事件后试图低调地躲起来。然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乌克兰警方确定了他们在基辅地区的行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发布的这份声明中说，周日上午进行了一次特别行动，期间，这些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小组成员开始反抗，因此被击毙。
川普总统周末谈到关税谈判时，再次表达了对日本的不满。他说，虽然我们与日本关系非常亲密，但他们不进口我们的汽车，也几乎不进口我们的农产品。川普还说，日本正在急剧改变政策。他还提到，根据谈判情况，可能会改变关税率，也可能不会改变。日本官房副长官菊庆一郎于周一就川普的发言表示，将继续推进协商，积极寻求达成协定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日本已通过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前后7次访美，与美方官员进行了多轮关税磋商。但在日本所希望的汽车关税削减等问题上，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将于7月19号前往参加2025年大阪关西世界博览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11号表示，包括商务部长罗特尼克和兰道夫国务卿在内的代表团将访问日本参加世博会，他们也计划参与相关协商。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周日表示，白宫正在调查美联储总部翻修工程成本超支的问题。如果问题属实，总统川普将有权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哈塞特周日接受 ABC 本周节目采访时，被问到川普是否会因为美联储总部翻修工程成本超支的问题而解雇鲍威尔。哈塞特回答说，我认为 总统是否决定走这条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拉斯沃特发给美联储的问题所得到的答复。拉斯沃特是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罗素沃特的昵称，他上周就美联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的翻修工程严重超支的问题向鲍威尔发送了一份问题清单，要求他做出解释。当 ABC 主持人周日问道，在你看来总统是否有权解雇这位美联储主席时，哈塞特说，这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问题，但可以肯定，如果有理由，他确实有权这样做。
官方消息显示，到周日为止，大峡谷地区的两处最为严重的火场，北缘附近的白鼠尾草大火和龙布拉沃大火，火势仍然强劲不减，持续蔓延。美国官方野火通报网周日上午的最新信息显示，白鼠尾草大火已蔓延烧了超过4万英亩，龙布拉沃大火已燃烧了至少5000英亩的土地面积。通报网显示，两处的火势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控制。消防人员呼吁民众避开这个地区，以便资源畅通无阻地进入现场，以利控制局势。最新消息显示，飓风谷消防员正前往亚利桑那州，协助在极端高温下的扑救工作。他们将于周日抵达的大盆地500多名消防员会合。小组还包括空中救援力量。土地管理局说，两起野火都是因为雷击引发。
周日上午，肯塔基州费耶特县发生一起枪击案，导致一名警察受伤，一座浸信会教堂内有多人受伤，枪手已经死亡。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这起枪击事件。根据肯塔基州警察局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的贴文，事件发生在周日上午11:36，嫌犯向一名警察开枪，然后逃离现场，最后来到李士满路浸信会教堂。肯塔基州警察局在贴文中还说，目前我们可以确认受枪击的警察正在接受治疗，教堂里有多名受害者，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已在现场，嫌疑人已经死亡。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在 X 平台上发布了有关枪击事件的贴文，并呼吁大家为受害者祈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将对欧盟和墨西哥征收30%的关税，欧盟暂停反制措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华尔街日报》7月12日报道，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已经承诺向 XAI 投资20亿美元，作为50亿美元融资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推动 XAI 跟业内巨头 OpenAI 的竞争。马斯克此前把 XAI 和旗下社交平台 X 合并成估值达1130亿美元的公司，并扩大与 XAI 聊天机器人 Grok 的整合。 Grok 还为 SpaceX 星链提供支援，且有望融入马斯克旗下电动车公司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 Optimus 中。尽管 Grok 聊天机器人近来因为 AI 生成内容引发争议，但马斯克仍然说它是世界上最聪明的 AI， 而 XAI 则继续在模型训练和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巨资。马斯克在回应特斯拉是否也会投资 XAI 时说，这很棒，但需要获得董事会和股东的批准。同时，他没有证实或否认《华尔街日报》有关 SpaceX 对 XAI 注资的报道。
7月13日消息，曾经的半导体业界翘楚英特尔在美国大规模裁撤数千名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英特尔的市值今天仅略高于1000亿美元，大幅落后于4万亿美元的英伟达。据悉，英特尔是俄勒冈州最大的雇主，在该州拥有约2万名员工。英特尔去年在俄勒冈已经通过自愿离职和解雇等方式减少了约3000个岗位。这一次，英特尔直接在阿勒哈裁员192人，在 Hillsboro 裁员2200人。英特尔还将在包括亚利桑那州、加州和德州在内的美国各地裁员约4000人。 英特尔 CEO 陈立武自今年3月份接任以来，对英特尔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关闭业务部门，包括营销业务，裁员数万人。他希望简化运营，并在那些未被裁减的员工中灌输创业心态。
近期，澳洲科学家开发了一种更干净而且可行的炼金方法，利用可重复使用的新型聚合物，能高效从矿石和电子垃圾中提取黄金，有望满足全球对黄金的需求。这种新型炼金术由澳洲弗林德斯大学绿色化学工程和物理学跨学科专家团队研发。这项技术的核心步骤是使用一种低成本无害的化学物三氯异氢尿酸 TCCA。TCCA 广泛用于水质消毒，当它和卤化物催化剂，像是溴化钠或食盐混合时，会被活化成一种能高效溶解黄金的氧化剂，用它去提炼矿石和电子垃圾中的贵金属。研究人员把这个方法用于含有黄金的电子垃圾，结果显示，黄金的回收率可达86%，纯度高达99.9%。另外，溶液析出的铜金属也能通过电镀的方式回收，回收率达到98%。研究团队计划与采矿和电子垃圾回收业务合作，在更大范围内对这种方法进行测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7月12号发出最新一波关税信函，告诉欧盟和墨西哥领导人，美国将对他们的输美商品征收30%的关税，从8月1号开始生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宣布，把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暂停期延长。请听报道。
川普今年稍早对进口钢铁和铝加征关税，欧盟本已准备好回应，准备对价值约210亿欧元的美国产品加税，但4月份宣布延后实施，以争取空间与川普政府达成更加广泛的贸易协议。川普12号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布了分别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的关税信函，告知将对其输美产品开征30%的关税。冯德莱恩7月13号表示，在白宫确认将从8月1号起对欧盟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后，欧盟已与华盛顿展开谈判。他指出，原定于15号对美国出口到欧盟的产品实施的严厉惩罚措施将不会按计划生效，而是只有在美国总统川普兑现对欧盟施加30%关税的威胁时才会实施。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在为最好的结果谈判，但也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欧盟各国7月14号将召开以外贸为重点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欧盟委员会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两位欧盟外交官对政治家新闻网表示，他们对在8月1号截止日期之前与美国达成协议仍持乐观态度。在周末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布鲁塞尔对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川普在信函中向欧盟和墨西哥明确表示，为了规避较高的关税而进行转运的货物将需要缴纳较高的关税。他同时还警告说，如果欧盟或墨西哥出于任何原因决定提高对美关税，那么美国将把对方所提高的关税幅度加到美国收取的30%关税之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2号在回应川普的新关税时说，我们相信根据我们11号的讨论，我们将与美国达成协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7月13号是美国总统川普选战期间遭到暗杀未遂事件1周年。川普曾多次公开表示，他相信自己被上帝拯救，而上帝让他活下来的原因就是要拯救美国。美国国会周日公布针对这件事所做的调查，批评特勤局的行动和反应不可原谅。请听报道。
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7月13号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观看2025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决赛。一年前的7月13号，川普在宾州巴特勒发表演说时，遭枪手克鲁克斯从临近建筑屋顶开枪攻击， 导致一名支持者死亡，两人重伤，川普右耳擦伤，特勤局当场击毙枪手。川普上周五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回顾一年前在宾州遭遇的暗杀未遂事件，他形容当时情境疯狂且超现实。川普坚信自己受到特别力量的庇佑，这场死里逃生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他拯救美国的使命感。川普表示，他与多位共和党盟友皆认为当天能幸存是神的介入。川普说，我真的被某种特别的力量所拯救，我有责任做得更好，做一位好总统。川普的幕僚长苏西表示，川普躲过致命一击是因为临时变更讲稿顺序，转头观看荧幕上的统计图表。他说，对我们而言这就是神迹。他表示，如今川普口中的愿上帝保佑美国不再是例行结语，而是发自肺腑的情感见证。事件届满周年，川普的友人与盟友透露，这场生死交关的遭遇让他的性格出现细微转变。尽管依旧强势，他对身边的人更为关怀，对肩负的责任也更加笃定。曾参与竞选的资深顾问斯通则透露，川普深信自己是被上帝选中来恢复国家荣耀使命的人。如今的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沉稳与坚定。周日，国会公布针对这起暗杀未遂事件所做的调查，内容批评特勤局的行动和反应不可原谅，并且要求采取更严厉的违纪处分。参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保罗指出，我们必须追究个人的责任，确保落实充分改革，以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澳大利亚和美国备受关注的护身军刀2025军演7月13号正式展开。澳洲国防部表示，这是澳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复杂的作战演习。请听报道。
护身军刀2025军演除了美国和澳洲的部队外，还有17个国家的部队作为合作伙伴参与。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斐济、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汤加和英国、马来西亚和越南作为观察员出席军演。演习除了在澳洲本土，还将首次在澳大利亚境外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这次军演包括了实弹演习和野外训练活动，涵盖部队准备活动、两栖登陆、地面部队演习、空战和海上作战，还将展示澳洲国防军的一系列新的打击能力。演习旨在测试参与国部队计划和执行联合多国及联合多军种特遣部队行动的能力，并提高澳大利亚和美国部队以及伙伴国之间的战备状态和互操作能力。美国太平洋陆军副司令乔尔·沃威尔表示，护身军刀2025演习有力地展现了我们在印太地区的联合实力、信任、互操作性和战备状态。美国一直在力求通过军事演习以及升级武器装备等方式来增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以吓阻中共入侵台湾和进行区域军事扩张。澳洲联合作战部司令贾斯汀·琼斯周日表示，护身军刀2025军演汇集了来自19个国家的超过 3.5 万名军事人员，并提供了在海陆空、太空和网络领域进行联合训练的绝佳机会。琼斯说，演习有力地表明了澳洲持续致力于加强与可信赖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关系，以支持一个和平、稳定和主权的印太地区。自2017年以来，中共定期派遣间谍船窥视护身军刀军演。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他完全相信中共今年还会窥视此次行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卢比奥和王毅会谈，称川西会可能性很高，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味， 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对普京失望，将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
卢比奥和王毅会谈，说川习会的可能性很高；
八名中国留学生骗美国多州老人，恐面临20年徒刑；
印尼外海规模6.7级地震，日本鹿儿岛海域频震2000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川普周日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称这是乌军急需的军备。他还批评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信守承诺，并强调这笔军援将由欧盟全额支付，不会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川普周一将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他预告将于周一发表关于俄罗斯的重大声明，外界预料内容将涉及进一步军援与对俄经济制裁的措施。周日，川普的政治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未来几天将有大批美制武器以破纪录的速度流向乌克兰。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已提出一项两党法案，对莫斯科实施制裁。这项立法将授权川普对购买俄罗斯油、天然气及石油的国家课征500%的进口货物关税。该法案目前在参议院已获得85位参议员支持。格雷厄姆表示，这项法案可能成为川普结束战争所需的大锤。
白金汉宫于当地时间周一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于9月17号到19号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访问期间，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和王后卡米拉将在温莎城堡接待川普。白金汉宫证实，川普这次访问为期3天，将由妻子维拉尼亚陪同。此前，从来没有美国总统获邀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的例子。这次国事访问的邀请函是由查尔斯国王发出，英国首相斯塔默2月份在白宫与川普会晤时亲手递交的。川普在读完邀请函后表示，这是巨大巨大的荣幸，并对能在位于伦敦以西的温莎城堡下榻一事显得格外高兴。他当时说，这真是太棒了。这次访问被视为斯塔默努力保持与川普之间密切关系的举动之一。
美国地质调查所周一通报，印尼东部外海发生规模 6.7 地震。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并无海啸威胁。这起地震震央在东部的摩鹿加省图阿尔市以西约177公里，震源深度80公里。无独有偶，西班牙外海在当地时间14号清晨7:13发生规模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报道指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物质损失的初步报告，西班牙当局也没有发布海啸警报。另外，日本鹿儿岛县土嘎拉群岛海域则从6月21号到目前为止，一共发生了2002起有感地震。气象厅呼吁居民警戒震度规模6以上的强震。
巴拿马运河承载美国大约40%的货柜运输量和世界上5%的贸易量。川普曾经多次指出，中国对这条运河的影响力过大。为了保护这条重要的贸易航道，美国军方和巴拿马警方近日联手展开一系列新演习。法新社报道，3架美国陆军直升机周日抵达巴拿马，降落在前身是美军霍华德空军基地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机场，包括2架黑鹰 UH-60 直升机和1架 CH-47 奇努克直升机，为这次演习拉开序幕。巴拿马国家航空海军服务局副局长帕拉修斯说，这些演习将让巴拿马的军队和区域内的国家做好准备，以应对对运河安全和防御的任何威胁。根据一项双边协议，美国士兵1个月前已经在巴拿马进行了类似的演习。 这项协议允许华府使用巴拿马的空军和海军基地进行训练，而无需建立自己的基地。
宾州近日起诉八名分散在美国各州的中国留学生。起诉书内容显示，八名被告自2023年8月至2024年2月期间，策划并针对全美各地老人展开一种电脑弹出式警报诈骗手法，也就是通过虚构的弹出式视窗警告被害人电脑或银行账户遭到黑客入侵，再诱导被害人向支援单位或政府组织通报。但被害人信以为真，就派人假冒联邦执法人员登门，声称要协助保护资产，要求被害人将大笔资金转入特定账户代为保管，以榨取巨额现金。福斯新闻网12号报道，宾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1号证实，八名持 F1 学生签证赴美的中国籍留学生涉嫌在多州进行诈骗，受害人超过50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美元。如果罪名成立，个人恐面临最高20年徒刑等刑责。
韩国医生协会今天表示，几千名韩国医学院的学生在经过17个月的抵制后将重返课堂，预计大约有8300名医学生即将返校。据法新社报道，去年年初，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以急需增加医生数量满足高龄化社会需求为由，大幅提高医学院的招生人数，导致韩国医疗保健陷入混乱。尹锡悦此举引发激烈抗议，导致初级医生离开医院，医学院的学生抵制课堂，全国范围内手术被取消，医疗服务中断，扩招名额后来缩减。在尹锡悦因宣布戒严而遭到弹劾后，韩国政府于今年3月提出废除这项措施。韩国医生协会声称，学生们决定返校是因为持续罢课可能导致医疗体系根基崩溃。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乐见这项决定，周日在脸书发文说这是重大进展。然而除了学生罢课之外，去年还有大约 1.2 万名初级医生罢工，其中绝大多数至今仍然拒绝复工，意味着僵局并没有完全结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卢比奥和王毅会谈，说川习会的可能性很高，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陆续宣布各国新关税，使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双双走强。现货黄金周一在亚洲时段一度升到每盎司$3,361.42，黄金期货则报$3,374，双双延续上周的涨势，创下自6月23号以来的高点。不仅金价重新走高，白银价格近期的涨势更为强劲。周一，现货白银在亚洲时段一度上涨 1.6%， 延续上周 4% 的涨幅，创下自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统计，今年以来白银涨幅已经达到 35%， 超越黄金的 28%。 展望本周，投资人聚焦周二即将公布的美国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这项数据将左右市场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期。周一，美元指数上涨 0.1%， 这可能部分限制了金价涨幅，但地缘冲突和贸易战的双重影响使得贵金属作为避险资产的角色持续受到关注。
华盛顿已宣布7月14号当周为加密货币周。周一，比特币创下了$122,571.19的历史新高，随后小幅回落，最后交易价格上涨 2.4%。至$121,952.61。分析指出，这波涨势主要受到三项利多带动：机构投资涌入，美国国会本周将审议多项加密货币监管法案，释出政策利好的预期，以及美国总统川普表态支持加密货币，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比特币今年已经上涨29%。投资人普遍预期比特币今年有望持续刷新纪录， 比特币近期的强势走高也带动其他加密货币一同上涨，以太币创下五个多月新高，触及3050.90美元。瑞波币和索拉纳也上涨约3%。根据 CoinMarketCap 的数据，加密货币的总市值已攀升至3.81万亿美元。
中共海关总署周一公布，上半年进出口总值以美元计年增1.8%，以人民币计年增2.9%。其中，对美国进出口总值以人民币计年减9.3%，受到与美国关税战影响明显。中共海关总署周一还公布，六月份出口同比增长5.8%，高于五月份4.8%的同比增幅。但中国六月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16.1%，仍然处于负增长区间。但16.1%的降幅，相较于五月份34.5%和四月份21%的降幅，已经是明显改善。凯投宏观经济学家黄子春在周一数据公布后给客户的报告中写道，此次的部分回温可能反映出美国进口商因为担心两国关税再次升级而努力囤积中国商品，对美出口不太可能长期保持这么好的势头。中美贸易关系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尽管最近的基调有所转变，在伦敦达成的休战协议为关税回滚设定了90天的宽限期，这意味着中美双方必须在8月12号之前达成一项永久性协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11号在马来西亚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今年内举行峰会的可能性很高，强调双方都有意推动这场高层会晤。请听报道。
上周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会议期间与中共外长王毅第一次面对面会谈。卢比奥形容双方的交流非常具建设性且正面，并强调双方都希望寻求战略稳定，并且找出了可以合作的领域。外界认为这次会谈可能是举行美中领导人峰会的前奏。川普此前曾表示他希望今年内举行川西峰会。卢比奥会后对记者说，双方都希望见面，川普总统希望这么做，中方也希望看到这件事发生。习主席已经公开表示了，他表示美方将努力营造一个正确的氛围，并确保会议能有具体成果。卢比奥坦诚美中存在分歧，他说，我们是两个大国，总会有一些分歧，但我认为有些领域是可以合作的。针对台湾议题，卢比奥透露他与王毅的会晤并没有就此议题进行具体讨论。他表示，我认为中方对台湾的立场已非常清楚明确，而我们的立场也同样早已公开表达。在谈及供应链安全与产业自主时，卢比奥警告，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对美国或全球经济都不是健康的现象。他强调说，美国不仅需要在本土恢复制造能力，还必须与盟友合作，共同实现供应链多元化，避免关键产业过度集中于个别国家，造成脆弱性。卢比奥也重申，川普政府对全球贸易体系进行重置的决心。他说，美国推动的关税调整并非针对个别国家，而是全面性的重置全球贸易规则，让美国工人和产业恢复公平竞争环境。卢比奥在记者会上强调，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不会削弱与印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卢比奥指出，有超过6000家美国企业在东南亚进行直接投资，美国也刚与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备忘录，显示美国对该地区的长期承诺不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怀明州50年来首座新煤矿厂上周五动土，业者也启动一项规模可高达5亿美元的计划，要从开采到的化石燃料当中提取稀土，这将有助美国摆脱对中国供应的依赖。请听报道。
怀俄明州数十年来首座新煤矿项目即将启动。上周五， 能源部长赖特与怀俄明州州长戈登等政要出席了位于该州东北部兰切斯特附近由拉马科资源公司开发的布鲁克煤矿剪彩仪式。赖特对福克斯新闻表示，我们在这里不仅能取得煤，还将获得那些能终结我们对中国依赖的稀土元素。美国目前唯一营运中的稀土矿为加州的山口矿场，但全国近 90% 的稀土仍仰赖中国供应。上周，国防部宣布向山口矿场运营商 MP Materials 投资4亿美元购买优先股，取得 15% 股份，并支持 MP Materials 在德州建设磁铁工厂与矿物分离设施，双方签订长达10年的采购协议与价格保障条款，显示川普政府正强化产业政策，确保本土稀土供应。布鲁克煤矿的开发商拉马科近年已获得能源部多项补助，用于开发碳纤维等煤基材料。今年，拉马科更获得怀俄明州610万美元补助，准备兴建稀土与关键矿物加工厂。根据弗洛尔上周发布的顾问报告，若全面开发矿场与加工厂，总成本估计为 5.33 亿美元。若煤中稀土成功商品化，预计五年内可回本。拉马科的执行长艾金斯说，我们有意在怀俄明州这里开采及处理稀土，并卖给国内用户，包括政府。艾金斯表示，提炼完稀土之后，经处理的煤炭仍会作为燃料销售。布鲁克煤矿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怀俄明州半世纪以来首座新煤矿，为长期下滑的煤炭产业带来希望。该州曾供应全美约 40% 的煤炭，但随着电力系统转向可再生能源与天然气，煤矿产业已大幅萎缩。州长戈登表示，怀俄明正努力满足国内外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我们也深知怀俄明的煤炭对健康的能源组合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洗澡后您是否感到皮肤干燥发痒？洗头后头发干枯脱发明显呢？如果不是洗发水或沐浴露的问题，或许是水中的氯气在作怪。
自来水在进入您家之前需要使用氯气消毒，氯气溶于水后会经皮肤进入人体，自来水加热后会产生三氯甲烷这种致癌物，日积月累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系统较弱者存在健康隐患，也是造成皮肤敏感脱发的原因之一。
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台湾的除氯抑菌莲蓬头，独家专利的纳米技术，省水 30%， 可过滤水中余氯和有害物质，给肌肤一道防护，让洗澡体验更好，皮肤更加光滑细腻。
欢迎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热线 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